好，我们接着听下一段。
再说，他因为是当不同根性的基呀，所以呀、这部经典里面呢说这样的一个法门，那部经典里面说这样的一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是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部分，一个关键所在。比如说《金刚经》，那是破空，就是对做有的人怎么样教你破这个，这样的观点啊，不同的经典有它不同的说法。然后我们如果学不好的话，学了这个能变成什么？断章取义。这个断章取义啊，是修学过程当中是最严重的，是一个大缺失。所以你不认识这点，你也以为如此，好好好。那么必定要经过这个圆满的教授传承说明这个内容，那时候你才晓得，哦，原来这样的啊。教你自己去学是断章取义，等到这个善巧的接生明白了以后，然后用到你身上的恰如其分啊。这个所以能够把断章取义变成恰如其分，要靠什么？要靠这个引导的人啊，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啊。这样，所以这个上面呢，我们要了解娜娜的这个特点在，这个特点在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难免会引起误解，引起了误解啊，就失去了大理啊。所以他现在说，哦，这个照在树身，尤其这个圆满的教法，你将来看一下那个，才晓得他所讲的这个树身，树身到什么程度，为什么他这个法这么好。这个对我们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认识。
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不同的经典呢，它会阐述不同的法门。举了《金刚经》，说对着有的人要怎么样的去破他这个执着，然后接着说，不同的经典有它不同的说法。那我们如果学不好的话，学了这个变成什么呢？是不是有四个字还记得吧？断章取义。那么断章取义呢，师父又说是修学过程中最严重的什么呢？对，一个大的缺失。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呢，我们可能还会以为没有问题，好好好。但是要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大的缺失呢？师父说必定要经过这个圆满的教授传承说明这个内容，那个时候你才晓得，哦，原来这样的。这里边揭示了一个问题，说自己去学的话，是不是说会学成断章取义。善巧者为自己解释了之后呢，用到自己的身上才叫恰如其分。那么从断章取义到恰如其分中间的过渡，最重要的是要靠什么呢？要靠这个引导的人啊。接着师父又说，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，要不然的话我们难免会引起误解，引起了误解之后，谁失去了利益呢？我们会失去非常大的利益。像这一点，赛藏大师在他所著的《中观笔记》中说，最初没有文思就修习奢摩他，没有文思就开始直接修定，要升起呢也并不是很困难，一两年就能升起，修定也不是很困难的。但是赛藏大师接着说，但是受量无法确定，无法将奢摩他转为道用便死亡的话，由于奢摩他的力量会投生于色界等处，对于一生来说，那里是无暇处，是不好的。像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都很想学打坐，我当初也是非常非常想学习打坐，因为呢打坐就像佛陀那样可以开悟，开悟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尤其是解决生老病死。但是呢到底死结结在哪里，悟到底悟什么都是不知道，以为一打坐就可以解决。其实我们学习奢摩他比波舍那的时候就知道，说从止到观，他的问题一层一层的，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次第。但是 如果一个最初的入门者什么都没有闻思就去学习神魔塔的话，可能并不了解真正要修学神魔塔的意义，甚至到最后会把神魔塔看成是会分，它是定分，就看成是会分，甚至有的人连神魔塔没升起也不知道，以为就是升起神魔塔。这里边举了的还是升起神魔塔了，但是神魔塔没有转为道用，它只是来生投生在色界了，结果呢对于一个凡夫来说那里还成了无暇处，投生色界之后没法修行了，所以是不好的。所以像格鲁派就会致力于什么，一定要透过文思确定教法的扼要，不是一开始就要修定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特点。一开始要透过文思确定教法的扼要呢，之后要修持不共外道的神魔塔，这个是个特法。但是不了解这个特法的人会觉得这是个缺点，好像你怎么都不修定，先广大文思，然后把修定转为解脱生死的这个力量，而不要成为一个投到无暇处的力量，这样的话对我们来生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。所以赛藏大师在他的中观笔记里这样的一段说法，恰恰是说中了我们很多人的心病吧，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。这就是一种教授，这就是一种有祖师菩萨的教授的特点。像妙音小大师在他所著的《大中观》中也说，想成为智者与不读大经大论，这两者是自相矛盾，因此呢应该了解到以此开启慧眼，进而仔细的抉择宗大师父子的论著，那么一切智智就在手中。这都是智者所说的话。为什么要去闻思，要去了解这么多，乃至我们要学广论的时候还要学为了显示法的根源开示造者殊胜，为什么要学这些？再举一个例子，在宗大师所著的《入中论善贤密》一书中也说过，因此呢大乘行者如同呢中论中所说，对于成立一个事物的无地时，也是用无边不同能力的正理来成立的，所以对于真实义而言呢，智慧是非常广博的。对于小乘行者呢，他用简略的正理以量来成立真实义，也不会像大乘的行者那样羞耻，所以对于真实义而言智慧并不广博，因此才会提到广略呀、羞耻、无我、圆不圆满这些差别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，是因为声闻独觉只是为了断除烦恼而精进，只要证得真实义简略的意涵就够了，不用学太广。而大乘行者为了要断除所知障，必须要对真实义增广智慧，而令智慧极为广博。像宗大师在《入中论善贤密》书里，乃至妙音小大师、赛藏大师这些观点呢，如果我们不广泛的学论，是不会得到这样的见解的。我们自己看经典会得出这样的见解吗？任何一个内心的迷惘，对于经典的误解之处，都会把我们陷溺在那里，可能还不是陷一生。我们自己陷在那之后，可能觉得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，还会去跟别人宣说，把别人也引导到一个显处。所以能够学习这些祖师们写的论点，尤其是对佛经引导我们凡夫如何次第而进，进而做大乘，了解空性，什么时候修定更为恰当，祖师们做了非常精确的一个抉择。所以对我们这些后学来说，能读到这样的就是少走多少年的弯路，是非常非常幸运的。所以师父说为什么他这个法这么好啊，可以看到师父讲到这边的时候好像很振奋很激动的感觉，一提到宗大师的教法，师父常常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动，非常非常的振奋的给我们说这个法实在是太美了，因为这里边有无边的正理的抉择，就像配好的药一样拿来吃就可以了，不用我们再去找，万一找错了就麻烦了。所以一定要为自己能遇到这样的清净圆满的教授，在心里悄悄的鼓掌，然后感恩佛菩萨。如果没有宗大师写广论的话，我们深入经藏把佛陀所有的大藏经读一遍，能不能读出三主要道，能不能读懂空性，甚至能不能读懂大乘发心对于成佛次第的重要性，乃至先闻思还是上来就修止，哪个对我们更好呢，更划算呢，这些祖师帮我们抉择完了，我们学习了是不是轻巧多了呢？ 尽管我们可能会对这样的抉择说，是这样吗？你再去看看经典，看能不能得出比宗大师、比妙一笑大师更精彩的结论呢？